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奉献这个字，根据韦氏字典的定义有三方面：一是礼物，指的给对方的一份礼物；二是贡献，指的提供一样东西或者是努力；三是牺牲，指的宗教上的委身或者是献祭。中文奉献这两个字通常是指的宗教上或者是一份虔诚的心意，但在圣经里面，奉献光是用在人给神的东西，在旧约常常和牺牲这两个字放在一起使用，在新约就不是指的动物或者是礼物，而是将自己信徒作为奉献的礼物给神。人给神的东西神不一定要，而且给的不对或者是怀的心意不恰当，神都不会接受。有的时候不但拒绝，反而会招来祸患。所以在旧约里面，祭物一定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就是有一点杂毛的牛或羊也不可以献给神。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向假神也献祭，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到了新约，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的祭物。从那以后，向神献祭的方式就改变了。信耶稣的人，我们不再需要用牛羊做祭物献给神。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罪已经得了赦免，奉献就不再是赎罪的意思，而是将自己交给神，为神所用。在新约里面，奉献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奉献，就是将财物或者亲人的关系奉献给神，好比说十分之一金钱的奉献，或是将自己的儿女奉献给神，为神所使用，或者是去替神做一些的事情。第二种是讲到内心的奉献，这个不是看得见的东西，乃是信徒的人愿意将自己交给神来管理，我们称之为灵里的奉献。好像大家都熟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所讲，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而这两种的奉献是有关联性的，神看重的是第二种内心的奉献。第二种灵里的奉献决定了第一种奉献的价值。主耶稣称扬那寡妇两个小钱的奉献，那个故事说明了第二种奉献是第一种奉献的基础。今天我们要来看 这两种奉献所带出来真与假的差异，还有一个人如果不奉献会有的结果。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圣言，我们求圣灵一方面光照我们所读的话语，二方面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恩膏来涂抹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柔软的心，像好的土地一样，能够接收主你的话语，就能够成长结实百倍。求主祝福我们在一起领受你话语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主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按照他的吩咐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五旬节来到，他们就被圣灵大大的充满，蛮有能力的用各国的语言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有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在亡国之后分散在中东各地，600年过去，他们已经学会了各地的语言。五旬节是春夏之际，那是一个非常好气候的时候，也是最多人来耶路撒冷朝圣的日子。所以在那一个美好的时节中，神就利用这个时候开始了教会。彼得登高一呼，就有3000人信了耶稣，要接受洗礼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些人他们都不想离开，他们想要继续的留在耶路撒冷，但是使徒们如何能够接待这么多的一下子加入的信徒呢？所以他们采取了一种公有的制度，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个人卖了自己的田产家业，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这个就是教会一开始的景况。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不是教会怎么样开始，也不是彼得的教训有什么内涵，而是要思想当时的人他们奉献的一种举动。他们是怎样奉献，那些哪些奉献是蒙神喜悦的，哪些奉献是神所厌恶的。首先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4章，看到真的奉献。使徒行传第4章32到33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当教会开始的时候，在圣灵一场剧烈的震动中，教会如火一般的建立起来。圣灵降临在使徒的身上，他们原来是无知的小民，却一下子变成蛮有口才，大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众人的反应也是十分的剧烈。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教会蒙恩典的秘诀。第一，就是大家一心一意。一个教会要蒙神的恩典，首先弟兄姐妹一定要一心一意，换句话说就是单纯的信靠神，彼此相让，让圣灵能显明神的旨意，而且所有的会众 都愿意顺从。前面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而且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只有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在一起祷告，我们才能够同心合意，神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第二件事情是大家公用，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是自己的。也许我们会想，这个不是共产主义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其实使徒教会不是在讲共有的财产，而是在讲彼此的相爱。大家公开公用，这个不过是彼此相爱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因为有那么多的人留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吃没有住的地方，所以需要大家同心合意的来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彼此的帮助。因为这一些到耶路撒冷来朝圣的人，他们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想要明白更多真理，所以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就成为教会的一个负担。在那种情况中，弟兄姐妹就一定要拉出自己的东西来供应大家的需要。所以当一个教会每一个分子都愿意尽上自己的努力，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教会不会发展。所以你不能说美圣教会是方牧师的，你也不能说厨房是膳食主的，你也不能说我不要管教孩童，因为我不喜欢孩子。教会是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灵的家，你来到这个教会，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你就有责任来参与这个教会一切的服事。厕所的马桶不通，不要等着去找执事，你可以就帮助通一下。地上有一个纸箱，你也不要等人来扫，你就弯下腰捡起来。大家公有就是大家分工合作，都付出自己的一份，教会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第三，教会是要见证基督的复活，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当活出基督的生命。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他不继续的留在这个世界上呢？他如果一直的不离开，那这世上的人不都会很快的就成为基督徒而信他呢？没有，他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他的生命是需要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去经历然后活出来的。我们都是他生命的见证，他生命的延伸，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应当叫不信的人看见基督，认识耶稣。圣洁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真实，没有任何的虚伪。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也是圣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团体，所以我们应当每一个人都真实的、真心真意的活在这个团体中。第二个功课我们学到的，奉献是应当奉献所有的。我们再来读第四章34到35节，请。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这人。这里我们看见彼此相顾的原则，第一就是没有缺乏。 意思是说，每一个人的光景彼此都知道，所以这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能这样一定有非常多的交流，有爱心的关怀。为什么有些人来到教会不久就离开了呢？因为他没有被人注意到，可能一次两次，如果两次还没有人跟他邀请到小组当中，他第三次就不会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圣教会要分成这么多的小组，就是要发挥彼此关怀的功能。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别人的关心者，这样我们才能够没有缺乏。第二，要奉献所有。当时人人都将田产出卖，然后把价银放在使徒那里，这是一个外表的奉献。你说牧师，我们今天怎么做得到呢？你牧师有没有把你的房子卖掉，车子也卖掉？没有。其实这是讲到奉献应当是基于需要，还有内心的奉献，这样才有意义。因为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如果一个人真心的爱主，他一定会在物质上财务上努力的奉献。以前的圣徒历世历代以来，早期的像特土良、居普良、安波罗修啊，我讲这些人都是早期的教父。还有中古世纪的，大家知道圣法兰西斯啊、多明尼加、阿奎那，改教以后的像慈玉米、诺克斯、清景多夫，还有现代的像王明道、黎托生、静电影，哪个不是把他们的财产全部变卖了，分给穷人，捐给教会，然后他们出来传道的？其实没有人勉强他们，圣经上也没有规定传道人一定要变卖家产，但是他们都甘心情愿，因为他们看重属灵的丰富过于物质的丰富。我只能说我还没有看重属灵的丰富到一个程度，把我的家产都变卖掉分给穷人而已，这是我努力的目标。这世上的东西，我告诉你，有一天都会过去，所有奉献给主的才能够永存。第三，要分给个人。今天社会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不均，民主国家用抽税，集权团体国家是没收财产，主要都是怕分配不均造成了革命。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出于自愿的分给穷人，但这个在社会中很难做到，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在我们教会里，慈善工作实在也做得不够，有一些贫困的肢体没有人帮助他们。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很好的榜样，比如说在 UC 有过几次学生他们遭遇了财务上很大的难处，因为家人的变故，弟兄姐妹就自愿的拉出钱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是常常需要彼此提醒的，不要为自己在这个世上积攒财宝，有多余的能就分给穷人。如果我们当中有穷人，那个是教会的羞辱，因为我们和世人相比都不如。第三，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个奉献的榜样。我们再来读第四章36到37节，请。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巴拿巴他的原来名字叫做约瑟，使徒改了他的名字，显然他做了一些事情和他所改的名字有关。巴拿巴是亚兰文，意思是先知之子。先知的工作是劝慰百姓，所以当路加翻译的时候，他就翻成劝慰子，这表示他一定乐意帮助人，安慰人。他卖了他的田产，把所有的钱捐给了教会。他是居比路人，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他能够到耶路撒冷的附近去拥有土地，可见得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努力的人。这样的人一定非常珍惜他工作的成果。就好像我们来到美洲的大陆，每一个人奋斗闯天下都是猛龙过江，但巴拿巴愿意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神，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后来我们知道巴拿巴他被按立成为使徒，他也把丧气的保罗挖出来，他们一起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巴拿巴有人认为他写了希伯来书，他对于摩西的律法一定非常的熟悉，因为他是利未人。但他有一颗真正愿意奉献的心，不光是奉献金钱，而是他奉献了他全然自己。一个人有心于神，他最终一定会全然的献上。这个共有的制度我们要思想一下，今天我们应不应当有共有的制度呢？当时使徒教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信徒确实是生活在一起，但是很显然的，后来教会的发展，这一种生活的方式没有继续下去。历史中有很多的教会其实都想仿效这一种的制度，好像早期天主教中的修道院，改教以后瑞士的共同弟兄会社，还有中国一个非常有名的耶稣家庭。耶稣家庭是1921年由静殿仪在山东的马庄所建立的基督徒的社团，就是所有的信徒都生活在一起，不强调小家庭，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所共有，每一个人发两套夏天的衣服，两套冬天的衣服，男女平等，男人都住在一个大通铺，女人住在另外一个大通铺，男人白日耕地，女人纺织，儿童上学，婴儿有人专管，晚上大家一同读经祷告，没有个人的时间，婚姻是由家长来安排。那你不要笑哈，这种生活的方式当时吸引了很多的知识分子去参加，知识分子，特别知识分子。那我们今天看中国大陆，我们印象是农村的教会好像都是妈妈老妈妈们去参加，但是那个耶稣家庭有许多知识分子去参加，因为他们受到了这一种崇高理想的吸引，一个乌托邦在地上的实现。去的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破产，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捐出来。最后有9个省份，127个地方有耶稣家庭，几千个信徒。我们看一下他们所编的这个歌，就可以了解他们生活。耶稣家爱充满，少者怀，老者安，鳏寡孤独也泰然，病养死葬各得所。 耶稣家庭为什么实施了30年就停止了呢？乃是因为耶稣家庭的产生是在一个特别的时期，那时候有抗日的战争，又有国共的内战，经济非常的不稳定，就算是有钱你也不见得能够保得住。第二，那个是完全的自愿，没有任何的勉强，所以有些人参加以后受不了那些苦的日子，就等到大环境改变的时候就离开了。还有当时都是一个大家庭，不容许小家庭，也许这一种小家庭夫妻的生活还是有必要的，所以渐渐他们也容许了一些小家庭，那就跟平常的教会一样了，以后渐渐就没有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被政府禁止了。但我们看到这一种共有的生活不见得是圣经所规定基督徒当有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弟兄姐妹能够学习彼此的相爱，把教会当作是自己的家，我们一同的生活在这一个属灵的家中。当我们讲到真的奉献，我们也要谈一谈假的奉献。假的奉献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5章1节到4节，好不好？请各位一同来念。来，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的奉献问题在哪里？这里说撒旦充满，彼得为什么说撒旦充满他的心呢？我请问基督徒会不会被撒旦充满？有的人认为说得救了不应当会被撒旦所充满，可是圣经里面没有保证基督徒不会受撒旦的试探。有一次主耶稣责备彼得，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希伯来书5次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你说我是加尔文派的，所以我相信神拣选救恩一定不会失去的，但问题是你确不确定是神拣选了你呢？主耶稣责备彼得是因为撒旦占据了他的心，他说你体贴，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什么是被撒旦充满呢？就是他的心里面一直体贴自己的意思，然后他就抵挡了圣灵的感动，他不肯顺从圣灵，那个心会越来越硬，到后来圣灵也感动不了，那个就是撒旦来占据了他的心。我看见许多的信耶稣拒绝信，圣灵感动几次以后就不再感动他，那人的结局都不好。但是更糟糕的是欺骗教会。亚拿尼亚他不准备把所有卖掉田产的价银都捐出来，那个不是罪，问题是他明明的留下几分，却向使徒宣称是所有的。 他要什么？他要人的称扬，他要表明自己很有爱心，很会奉献。这个叫做偷窃神的荣耀，再加上欺骗人的罪。信徒不肯奉献，其实是撒旦在人的心里工作，叫他们回到自私自利的情况中。我们常用一种为将来做准备成为一种借口来拒绝奉献。其实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你真的相信神掌管将来，你何必为将来忧虑呢？你何必要用钱来掌握你的将来呢？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亚拿尼亚有一个悲惨的结局。我们来念第五节第六节，请。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我们看见神的管教立刻就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死有不同的死法。有的人是荣耀的死，像斯提凡，他是被人用石头打死的，他死的时候甚至看见天都开了，主耶稣亲自的站起来迎接他。也有的人死是羞辱而死，好像亚纳尼亚，他在圣经里面留了一个臭名。神的管教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位姐妹，她受洗以后多年没有继续来教会聚会，是因为她跟信徒之间一些的误会，然后她就不肯来聚会。结果她咳嗽咳嗽了两个多月，有一天进医院去检查，发现是末期的肺癌。开刀以后接二连三的出了并发症，在加护病房几个月都出不来。这个是多么可惜的事情。我去看他，他流着泪祷告，希望神能够把他挽回。你看，因为人的错误而责怪神，结果失去了许多的恩典。我们要谨慎，我们的神他不但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圣经形容他说他像烈火一样。亚纳尼亚为什么会受到这么严厉的管教？因为要做一个警告，因为这是教会的开始。神建立教会应当是一个圣洁的教会，要有一定的标准，不容许一点的玷污，这是为了后世的教会做一个榜样，做一个警告。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圣徒我们也会遭遇比其他人甚至更大的灾祸。我们只能够说这对我们是一个警告，所以我们应当小心地活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保持圣洁的生活。接下去我们看到还有更惨的事情发生。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请。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撒拉菲他犯的罪 是试探圣灵，就是一种公开的欺骗。她丈夫也许是欺骗了使徒，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亚拿尼亚的结局，撒拉非还是坚持她留下几分嫁银，这是一种公开的欺骗。彼得说他是试探圣灵，因为彼得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承认自己的错，可是他还拒绝圣灵的提醒。如果圣灵一再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罪，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犯罪，那个叫做罪上加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的，但不同的是，我们犯罪之后，圣灵一定会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继续的住在罪当中，要赶紧认错悔改。可是我们一直坚持拒绝圣灵的感动，那个叫做试探圣灵，结果一定更糟糕。不但如此，撒菲拉跟随她的丈夫，当然我们说夫妻两人一体，但犯罪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来承担。两个人很接近，当然就可能两个人一起犯罪。其实神给我们设立配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彼此的提醒，不要我们陷入更深的错误中。所以如果你的配偶犯罪，你不去纠正他，那个叫做失职，等于你认可对方犯罪。夫妻成为一体，我们就要互相的纠正，因此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指出你的罪来，你不要生气，是神借着你的配偶来帮助你离开罪恶。基督徒奉献财物是基本的责任，十分之一是起码的要求，没有做到这个要求，我们都应当反省，都应当归正。请原谅我这样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有额外的能力，我们就应当遵守主的命令，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多奉献去帮助其他的人，奉献给教会或者是奉献给社会，我们应当帮助其他的人，我们也应当帮助教会的增长。感谢神，美圣堂是神的恩典，一直在稳健中成长。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教室已经不够用，我们到了一个硬体限制软体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一定要同心合意的来完成这个扩建的工程。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也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扩建或者建造，我们一定要先收到一半的现款，然后我们才该开工。这个原则是因为我们不像自己买房子可以付一个少的 down payment， 我们的教堂不像房子那么容易就出售，所以比你在汽车厂买一个新的车子还要更差。意思就是说，你买了一个新车，一开出停车场就已经掉了 10% 的价钱，你盖好一个教堂，一盖好已经掉了 50% 的价钱。因此呢，我们不能够贷款很多去盖教堂，等到现款一半收起了，我们才能够来开工。但如果我们差8万多块钱，我们今年募款不到就要再拖一年，届时房屋的盖价一定上涨，那募的款又不够，以前的努力就白费了，当然不会完全白费。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弟兄姐妹要赶紧抓住这个神给我们的时机来一同奉献。在外面桌子上还有我们认捐的单子，如果你过去 没有机会参与，你是新来的，你应当参与这一个认捐的运动，一个活动。当然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都出了甚至过于自己能力的来奉献，愿神祝福你。每一次我看到一些穷困的弟兄姐妹很乐意的捐出像寡妇一般两个小钱的奉献，真是叫我非常的感动。有一位姐妹，她不过是靠着收小费打工过日子，可是她却愿意把她积攒的一笔钱奉献给教会。这是因为她知道神是看我们内心的奉献，如果我们真正的爱主，我们一定会受到这个感动，我们有外在的奉献。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呢？奉献有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奉献，一种是内心的奉献。神更看重的是内心的奉献，如果真的有内心的奉献，就一定会有外在的奉献。教会蒙恩的秘诀就是大家要一心一意的单纯的来信靠神。教会我们把它当作是自己的家，我们在其中彼此相爱，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最好的见证就是让人看到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要硬着心去抵挡圣灵的感动，以免我们落到神更严厉管教的地步。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主啊，我实在不愿意常常讲奉献的道理，但是你的话中却充满了奉献的教训，我们怎能够不思想呢？因为我们的心太归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是用尘土造的，所以我们的心也就变成属地一般。感谢主，你已经把我们拯救过来，我们的心应当是可以属天的，我们的生活也应要像主耶稣一样变成是属天的生活。主啊，你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论到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会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主啊，感动我们，让我们晓得你要我们奉献，不是你不够你没有，乃是因为你要更多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产业。谢谢主，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帮助我们懂得用有限这地上的东西去换取无限永恒的东西，好叫我们在将来与你相见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羞羞愧愧的，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你的神国度。求主帮助你教会所要扩建的工程，让更多的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在 Mason 这个地方为主行更大更奇妙的事，见证主耶稣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